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9月25号警告话，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动用核武器，美国将会果断回应。沙利文话，美国不会同俄罗斯进行针锋相对的修辞游戏。下面请听报道。为了因应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于9月21号下令俄国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动员，并且警告西方国家说，当他说准备使用核武器保卫俄罗斯的时候，并不是虚张声势。沙利文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节目会晤新闻界访问的时候表示，如果俄罗斯跨越这条线，将会带给俄国灾难性后果，美国则会果断回应。沙利文在当日的谈话里面并没有描述美国计划因应的种类形式，但是透露美国已经在私底下向俄罗斯当局更加详细讲明了那个代表什么意思。他还说，美国一直和俄国进行频繁并且直接的接触，包括在过去几日商讨乌克兰局势以及普京的行动和威胁。美国总统拜登亦于21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指责普京罔顾后果，无视禁止核武器扩散的责任，并且公然对欧洲进行核子威胁。另外，俄罗斯正在其完全或者部分控制的乌克兰四个地区举行为期五日的有争议的公民投票。俄罗斯认为当地居民将会支持俄罗斯吞并这些地区，这个将给莫斯科一个借口来捍卫这些新得到的领土。在某些情况下，俄罗斯士兵逐家逐户地用枪去威胁乌克兰人投票。但是乌克兰、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说这次公投是假的，没有任何法律后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土地的任何吞并都不会得到全球的承认。沙利文说，俄罗斯方面的投票绝对不是实力或者是能力的象征。沙利文星期日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对全国节目说，美国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而且正如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五明确表示的这样，俄罗斯在其占领的乌克兰地区举行假公投，这个不会阻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其自卫所需的必要手段和技术。航运价格正在以创纪录的幅度下跌，在洛杉矶、长滩港近海等候的集装箱船数量已经从今年1月份的100多艘下降到不到10艘。专家认为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下面请听报道。根据野村研究所的数据，今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从中国上海到美国西海岸的集装箱运输成本为3959美元，比前一个星期下降 23%， 这一跌幅超过1000美元，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中国证券部9月24号报道，受运价下跌影响，多家船公司陆续开始停航，以改变供给过剩的局面。海运咨询机构德鲁里发布的数据显示，在9月19号至10月23号的5个星期里面，全球三大航运联盟陆续合计取消了101个航次。另外，被睇作是美国经济活力景气风向标的联邦快递9月15号发布的财报业绩远远低于预期，公司撤回全年盈利预测，震惊市场。联邦快递的 CEO 表示，全球货运量下降是公司在财年一季度，即是6至8月的业绩令人非常失望的主要原因。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的分析显示，商品需求萎缩导致全球贸易量放缓，航运费用下降。世界银行在9月15号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报告话，随住世界各国央行同时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货膨胀，世界可能会在2023年走向全球衰退。新兴市场同发展中经济体将出现一系列金融危机。报告话，各国央行今年一直在度以过去50年未见的速度同步提高利率，并且这一趋势很可能会持续到明年。根据 CNBC 消息，9月份美联储对经济学家、基金经理和策略师进行调查，受访者认为美国在未来12个月内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为 52%， 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则认为美国有 80% 的可能性陷入衰退。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和近日爆发的伊朗民众街头示威中不断缔造传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借机向马斯克发文提问，说如果中国侵犯台湾，你会启动星链帮助台湾吗？这一提问引发热议，下面请听报道。马斯克的星链是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唯一可以在乌克兰运作的非俄罗斯通讯系统，对乌克兰从抵御到反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近日伊朗22岁的女仔艾米莉因为未戴好头巾而遭到道德警察逮捕之后去世，引发大规模示威暴动。当局为了控制民众相互串联，阻止镇压画面流出，强行切断境内大多数地区的网络服务。伊朗民众为此而求助于马斯克。 SpaceX首席执行官马斯克9月23号说，他将激活该公司的卫星互联网服务星链，以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推文，即是美国采取行动向伊朗人推进互联网自由和信息自由流动。在中国大陆，中共自以为傲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亦是星链的手下败将。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中共曾经扬言说要出动军机伴飞，但是据传因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斗不过星链，导致中共的航空母舰以及战机的信号被覆盖，结果跟不到佩洛西的专机。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已经成为中共和俄罗斯的眼中钉。当传出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帮助乌克兰军队的导弹击沉俄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的时候，普京就扬言说要摧毁星链卫星。但是马斯克在今年3月的一次采访里面说，中共和俄罗斯要想摧毁星链并非易事，因为有2000多颗卫星，这个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反卫星导弹，而且他认为发射卫星的速度远远比中共和俄罗斯发射反卫星导弹的速度要快。由于马斯克在上海的特斯拉工厂的产量占特斯拉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罗金星期日在 Twitter 上面发文向马斯克和布林肯提问，如果中共侵犯台湾，你会启动星链帮助台湾吗？引发全球关注马斯克将会怎样回应。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北韩当局向东方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个时候正值美国和南韩启动由美国航空母舰参与的军事演习，以及这个星期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朝鲜半岛和前往日本东京参加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之际。北韩当局的行动引发国际谴责。下面请听报道。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消息，当地时间星期日6:53，北韩在平安北道太川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速度大约5马赫。南韩军队认为这个很可能是北韩版的伊斯坎德尔导弹。这个是北韩今年6月5号发射8枚短程弹道导弹之后的再次发射。 北韩今年以来已经一共发射16次弹道导弹和2次巡航导弹，这个亦是南韩尹锡悦总统上台以来北韩第5次的武力示威。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随后的一份声明里面说，平壤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并强烈敦促北韩立即停止试射活动。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就说，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挑衅速度。他指出，据日本估计，导弹飞行距离大约400公里，最高飞行高度为50千米，但是这个和南韩和美国公布的数据略有差异。滨田正一说，北韩的行为对我国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展开之际，平壤的这种做法是不可以原谅的。他提到，日本已经通过北韩大使馆提出抗议。当日在北韩发射之后，南韩联参议长金成宪和驻南韩美军司令保罗拉卡罗拉亦都讨论了半岛局势，重申将会通过既定的军事演习等进一步联防态势，以应对北韩的一切挑衅威胁。从这个星期一起，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会率团前往东京，参加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除了出席葬礼，华府官员说，贺锦丽访问日本之行的目的还包括重申美国在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中对盟友的承诺，并加深华盛顿在印太地区的整体参与程度。据《大纪元时报》最新追踪的美国联邦法官提名数量，拜登总统自从上任以来提名的法官人数已经有80多人得到参议院确认，超过了前总统川普在其总统任期内的同期水平。不过任内整体水平能不能够超越川普，还要看11月的中期选举结果。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参议院最近一次对拜登总统提名的联邦法官任命，是上个星期以52-42票的投票结果获得批准的地区法院法官弗洛伦斯潘，他进入了强大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庭。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又确认了四名新的巡回法院法官，令到拜登总统任命的法官总人数达到了83人，其中包括一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凯坦吉杰克森。相比之下，川普在他任期的这一时期只是任命了69位法官。而拜登提名的法官候选人名单目前显示出异常的多样化，包括黑人、拉美裔和亚裔的美国人比例很高，并且重视具有公投辩护人或者是民权律师背景的提名人，比较少选择检察官和公司律师。而川普任期内，川普在短短一个任期内就任命了历史性的234名法官，这个也是他对美国保守派的重大贡献之一，其中包括对美国最高法院三名保守派大法官的任命。相比之下，在奥巴马和小布殊任期内，虽然各有325名法官获得参议院批准，但是这两位前总统都是得到两届任期。尽管这样，川普的这项政治遗产亦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年6月下旬，美国最高法院正是基于保守派多数票才推翻了堕胎权合法化，并影响美国社会长达将近50年的罗素韦德案。而拜登显然正在迎头赶上川普任命法官的速度，但是最终能不能够超过川普历史性的法官任命数，还要看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如果共和党重新掌控了参议院，拜登对自由派法官的任命预计将没办法实现目前的这种发展速度。以上的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再见。